说话的是越强发，他变魔术般的拿出一个平板电脑开始操作。人们见状都凑上前去，李冰凉也生出好奇之心凑上前去。平板电脑屏幕上现出了老爷子、原省政府主要领导冰冰父亲的身影和面庞，眼前这些人多数也在其中，谭金玉、唐书记、岳强发、武全等人依次出现在画面上，而画面的背景正是这一片。岳强发摆弄了一下，画面里开始传出老爷子的声音，他拍着岳强发的肩膀对周围的领导干部说，
你们可注意了，他是我的忘年交，我所以交他这个朋友，是因为他为这片热土做出了贡献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是丽水大户吧，所以你们一定支持他，谁要是为难他，我可是要管的，你们听清了吧？
听清了，听清了。
画面上一片附和声，岳强发合上平板电脑，冰冰把话接了过来。
对了，我来之前，老爷子还让我看看碧山对他的话落实的怎么样，是不是他退下去了就不管用了，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？
一番不是的声音后，武全的声音突现出来，
老爷子无论是退还是没退下去，都是我们碧山永远的领导，他的指示我们都铭刻在心呐。
是吗？可是我怎么听说有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，听说还有人向老爷子的指示挑战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
一片沉默。
怎么没人说话呀？
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
冰冰啊，聂瑞开口了，碧山没人向老爷子挑战，确实没有。
一番对对没有的附和声，不过声音不多也不热烈。
是吗？不一定吧，我可是听说有人上任后正事儿不干，专门跟强媒集团跟岳总过不去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和岳总过不去就是和老爷子过不去，也是和我过不去，
那就对不起了，我也就和他过不去，我倒要看看最后谁倒霉。反正这事儿回去我再跟老爷子说。对，老爷子退下后说了，再不参与政治，可是别的他不参与，家乡的事他不能不参与，
京元尤其是碧山的事他是绝对要参与的。
我希望这样的人能清醒一点，知道自己有多沉。
一片压抑的气氛，有目光看向李冰凉，李冰凉明白了，冰冰是冲自己来的，可是他无法发作，只能装糊涂装哑巴，可是心里却非常不平，这算什么事儿？冰冰想干什么？借着父辈的光环在这发号施令，太过分了，太不正常了吧。
所以啊，我要奉劝这样的人，冰冰继续说，手中的权力是哪儿来的要搞清楚，手中的权力该为谁服务更应该清楚，你手中的权力不是永远的，随时会失去的。现在我提醒一下这样的人，如果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李局长啊，你说是不是这样啊？
简直是挑明了，直接对自己来了，太过分了。对，你和老爷子一句话就决定了我的政治命运，可是士可杀不可辱，你既然这样做了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一瞬间，李冰凉的脑海中出现千万种答复，他迅速选定了其中的一种。
是，你提醒得非常对，权力是人民给的，所以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。作为人民警察，我一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，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。
回答得非常切题，而且又具有强大的反诘力量。大概出乎意料，冰冰一时说不出话来，
别人也都张目结舌地看着李斌良一副震惊的表情。李斌良意犹未尽：
冰冰同志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，只能这样称呼了。您瞧瞧，碧山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何等地步，连红色景点的雕像都落了这么厚的煤灰，这可是对革命先辈的大不敬了。而根据我的体会，碧山的政治生态也同样恶劣，我希望您能把这些情况向老爷子汇报，不能让老一辈革命家打下了天下变色，也请您转告他，我一定牢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，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，为人民服务，
坚决和各种破坏碧山的犯罪行为做斗争。回答完毕，现场一片静默，也一片尴尬，最后还是冰冰打破了这静默和尴尬：
好好，李局长啊，受教了，您的话，特别是您的态度，我一定转达，一定。
转向众人：各位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
我有话要说。冰冰啊，刚才咱们不知不觉跑题了，咱们是干什么来了？是受教育来了。
宋国才忽然开口：
这次来红岩岗一行啊，我感觉非常受教育，受感染，真的不虚此行。回去以后啊，我要组织我们集团的干部员工多来参观受教育，以便更好的工作，无私奉献，为建设新型企业和国家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岳强发接着说：
对对，我也很受教育，很受感动。冰冰在这儿，谭书记和宋总也在这儿，我表个态，今后我们一定要在打造这块红色教育基地上出更多的力。
还有我们。
宋国才抢过岳强发的话：
为了回报家乡，我们集团也要支持这项事业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请碧山市委和政府说话，我们一定尽力。
哎呀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，我们碧山不缺别的，缺的就是钱。聂市长，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？
武权说着转向聂瑞，聂瑞说：
是是，等我们有需要时一定向二位求援，不过二位说话可要算数啊。
岳强发和宋国才先后做出保证，聂瑞表示感谢。谭副书记表扬了岳强发和宋国才，还代表碧山人民对他们表示感谢，又指示聂瑞一定用好这笔钱把红岩岗建设好，要经常组织干部来参观受教育。说着说着问起在座的碧山领导干部一年能来几次，几个碧山领导见问一个个站起来回答，有的说一次，有的说两次，还有的说三次四次的。慢慢轮到了李斌良，李斌良实话实说，自己一来碧山就忙得没白没夜，所以还没顾得上来。谭副书记听着脸色发生变化，严肃地说：
这是借口，一个公安局局长陷于事务之中却忘了方向，怪不得会出现这么多的事。
李斌良心又凉又不安，高伟人轻声责怪他不该说实话，可是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接着岳强发对冰冰耳语了两句什么，冰冰就站起身四下看看，说：
谭书记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四处看看。强哥，宋总，你们陪陪我呗。
岳强发和宋国才急忙答应，带着自己的人陪同冰冰向一旁走去。这样一来，现场就剩下了谭金玉、谷泽安一行和碧山市陪同的领导及李斌良和高伟人。李斌良意识到谭金玉有重要的话要说，果然谭金玉开口了。他先是用感叹的语气说自己来红岩岗来晚了，应该早来早受教育，这次来心灵受到一次强烈冲击和震撼，或者说洗礼。他又说自己任省政法委书记和省纪检委书记后，曾经认为这是个压力很大的岗位，也有过犹豫和迷惑，
可是和先辈们为打江山付出的代价比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还说自己上任后不久，一举拿下临泉县煤炭局长徐俊岭，就是受了革命先辈精神的鼓舞，为了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不变色，自己豁出去了。谭金玉说得很动情，一度有些哽咽，眼中甚至有了泪花，要不是已经对他有所了解，李冰凉都被感动了。他知道这不是谭金玉要说的正题，正题还在后边。果然谭金玉转题了，最近省纪检委又收到了一些举报信，写信的和被举报的都是璧山人，引起我的注意。谭金玉停了下来，眼睛看着面前的璧山官员们，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，个个回避着谭金玉的目光。李冰凉同样高度关注谭金玉的话，可是他没有回避，而是迎着他的目光。他到底要说什么？到底是谁举报了谁？是不是和自己有关？李冰凉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。说真的，我非常不愿意相信这些举报信是真的，因为被举报的这位同志我比较了解，是个好同志。可是举报信又言之凿凿，还声称如果不重视不调查就要向中央反映，所以我只好带队伍来了，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。问题属实，严肃处理，问题不存在就追查举报者的责任，要搞清他是什么用心，为什么诬陷诽谤无辜。谭金玉的话又停下来，但是所有人都更加紧张，等待他说出举报的人和事。这事儿乍一听好像不大，可是仔细品味一下又觉得不小。譬如你们市政府查处过一次霸占他人房产的事吧，到现在一部分被强行迁离的商户还在控告，认为补偿不合理。还有璧山看守所死人的事，社会反响很大，认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，对当事人也没有做出处理决定。明白了，是对自己来的。好，来得好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好多举报信还反映啊，有的领导同志搞一言堂，非常霸道，以个人代替组织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还有的领导班子分工不合理，还有的粗暴执法引起群众强烈不满，更有的机关介入不该介入的经济纠纷，对上访告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对，我个人是不抱立场和态度的，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，我只希望能把这些查清，真相到底如何。如果事情真的存在，必须要追究责任，如果事情不存在，也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，还被举报者一个清白。基本挑明了，瞧，在场的人已经听明白了，目光多看向自己。果然来者不善，就别装什么公平公正了，继续演下去吧，露出你的真面目吧。谭金玉说。说到这里啊，我首先要对一个人提出批评，那就是璧山市政法委书记武权同志。你是璧山市政法工作的主要负责人，政法委书记你是怎么当的？是否负起了责任？告诉你，璧山市司法机关发生的一切，你都要负领导责任。我是没时间长期泡到璧山的，我走之后，你必须切实负起责任，配合调查组开展工作，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。武权，你听着了吗？听着了，
台书记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认真落实好您的指示。
一唱一和呀，看着两个人的表演，李冰凉心中生出强烈的反感，越来越明显了，他们就是对自己来的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来？现在正是破案的关键时候啊，事情不是自己能左右得了的，他已经来了，来到你头上是躲不开的。那好啊，就让他来吧，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对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为了一个美好的碧山，我豁出去了。李冰凉看到大家望着自己的目光已经不光是关注，还充满了同情和担忧，可是气氛和仇恨让李冰凉忘记了为自己担忧。有什么担忧的？我没有错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人就怕豁出去，我现在就豁出去了，能忍尽量忍，如果实在没法忍就跟他们干。可是案子怎么办？自己陷到这种事情上去，还哪有精力抓案子？如何去侦破谢蕊乃至林希望被害的案件？想到这些，李冰凉心头不由升起烦乱和不安。谭金玉的讲话终于结束了，轮到市委市政府表态了。武权已经代表政法委表过态了，在大势所趋之下，主持全市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聂瑞也不得不表示，对省政法委、纪检委联合调查组将给予全力支持，提供方便，也表示希望调查组能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对人对事，尽快结束调查。于是这个没有宣布开会却事实上的会议也就结束了。会后是继续参观几个剩余的景点，负责警卫的李冰凉置身于外围。这时古泽安悄悄凑到他身旁，叹息着说：
冰凉啊，我跟你说过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一意孤行，看惹出这么大的事儿。
也别太担心，我找机会跟谭书记谈一谈，消除他对你的误解。他已经批评过我护犊子了，不知我说话还好使不好使。最让人担心的是冰冰，他要是回去跟老爷子说了，老爷子一个不高兴，你的乌纱帽说摘就摘了。
李冰凉说：顾听，这算什么事儿？他已经退了，无论从组织原则上还是……
冰凉，你怎么说小孩子话呀？这种时候你上哪儿讲理去？大领导一个不高兴就决定你的命运呢，赶紧想想办法吧。
古婷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能想出什么办法？
这……对了，必须找跟谭书记和冰冰说话管用的人。
找谁呢？
古泽安正在为难，一个身影从旁凑过来，李冰凉掉过头，高大帅气，原来是宋国才。他一副关切的目光看着李冰凉，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着谭书记的话好像是对李局长的，有点过分了。
李局，你别太担心，我抽空啊跟谭书记谈谈，让他多理解你。对，还有冰冰，我也跟他说说，让他跟父亲美言几句。你是个好公安局局长，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？真要是听信了谗言，不就把你毁了吗？
说的就是啊。
古泽安佩克说：
不过咱俩虽然可以说说话，可是好使不好使就两说着了。岳总跟冰冰和谭书记比谁都铁，我去叫他。
古泽安说着向一旁的人圈走去，从里边拉出岳强发，小声说着什么向这边走来。
这事儿啊，李局，你别放到心上，有强哥呢。
岳强发大大咧咧地说：
有强哥在啊，什么都替你摆平了。一会儿我就跟冰冰说，一定得把你的局长位子保住。
对，将来还要进府厅，我说的话一定兑现。